大家好，欢迎收听设计师爱看房音频节目，我是安琪拉。节目主要访谈各个专家达人，分享买房大小事、投资理财和斜杠收入，透过轻松有趣的对话，帮助你学习房产知识，让你买房不后悔。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我比较是想要着重在房仲这一个职业，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工作，而且我们对于房仲的了解有多少呢？安琪拉，我是知道说通常是直营的房仲公司，它的那个教育训练是比较扎实的，所以安琪拉也一直很想要找一位就是曾经在直营房仲公司待过的朋友。刚好有一位朋友就是点三八，他同时也是好学校中古屋讲师，他自己本身就是从直营体系的房仲公司转过来的。所以这集主题呢，我想要请我的朋友点三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现在你想要当一个房仲，以及呢你想要转职成为一名房仲的话，那你会碰到什么？你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以及呢你教育上面你会碰到什么状况？还有房仲一天他到底是在做什么呢？想要以这种职业的职场分享跟大家聊一聊，甚至呢也是给安粉们听，听完以后呢让大家更加了解房仲他们实际上在做的事情，未来呢我们也可以将心比心，不要去扣房仲的那个服务费。那我们就来欢迎点三八。 Hello
大家好，我是零点三八。
哎，点三八，你刚刚也听了我刚前面废话讲蛮多的。
还好还好，对，因为我十年前有在直营公司上班过了，那是我出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对，直营工作是在中介公司上班。那我进中介公司以后才知道，哦，原来中介公司它有分直营店和加盟店主要两种不同的品牌啦。
对，
就像安琪拉刚刚有提过的，直营公司他们的教育训练会比较扎实一点。那当然也不是说加盟店都没有，而是加盟店他就会很看各店的店东啊或是店长他们会怎么去设计他们的教育训练，这样子会稍微有点不同。
没错，而且呢安琪拉一直都觉得房仲是一件最难也最厉害的工作。我觉得房仲真的很难呢，毕竟买家想要买便宜，卖家想要卖贵，你们要在中间取得一个协调是很麻烦的事情，尤其还考验很多很多人性。
对，就是中间要能够平衡啦。像我现在有在教房产嘛，那很多学员都问，哎，点三八，那中介在带我看房子是不是都只帮屋主说话？或是有一些学员他是正在卖屋的，
对，
那他私下也会，中介是不是都只帮买方说话？但其实不是啦，因为中介要在中间撮合，所以他就必须要了解很了解买卖双方的状况。对，所以这是像刚才其他讲过的可能会没有到那么容易的工作，它并不是好像我们看中介只要带看几间好像就成交，并没有那么简单，
真的没那么容易。而且呢其实我也想要跟在这里跟安粉们来分享一下，其实中介他在乎的是你这笔订单有没有成交。所以呢他会站在买方跟卖方的立场努力取得中间的平衡点，让你们买卖双方都满意。
对，没错。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通常如果要成为一个仲介公司，你当初是怎么应征进仲介公司？然后我相信你也要考那个不动产营业员的证照嘛。我当初我也是因为一个兴趣啊跑去上个课考个不动产营业员证照，但是我并没有想要当房仲，因为我知道房仲实在是太累太辛苦了。
没错，那当初是只是因为家人跟我说，男生出社会就是要做业务，然后就叫我去做房仲啊。只是刚好是我爸那时候叫我男生就只能做业务这样子，那我就没有想太多了。所以我出社会以后，我第一份工作我就是投履历到直营的仲介公司上班。
你真的很厉害耶，就是你一开始就挑战最难的。
因为我也没有很了解一般工作的属性有哪些的分类啦，所以那时候又是个很听话的乖小孩，所以家人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所以那时候我也没有做功课，我就是想说 最常听过的应该就是这家直营公司吧，
嗯，
所以我就是做好履历，然后自传就寄过去了。那他们就像海选一样吗？他们有两次到三次的面试吧，我那时候10年前
哦，还有，
对，那时候好像人比较多嘛，我不太确定，但那时候我同梯应该就有八十个人吗？
这么多人面试？
对对对，很多人，80个是有录取吧，然后好像有100人面试，然后面试大概一两次，
嗯，
然后总公司面试，然后再到电投面试，然后都过了才会下电投去上班。
那其实还蛮严谨的耶。
哦，对，因为直营公司的话，他会很看最基本的是那时候啦，那时候是要有大学毕业，
嗯嗯，
但现在好像比较没那么严格，因为现在环境比较不一样。对，那时候是一定要大学毕业，这第一个门槛。第二个门槛是直营公司，他比较希望是白纸，
嗯嗯，
就是如果过去有做过其他中介工作的话，他可能就不录取。
哦，对，会有既定印象，他宁愿就是好好栽培你。
对对。所以在直营公司，我不太确定现在是不是所有直营公司都这样，但是还是应该还是有这个氛围啦。所以如果刚出社会的要去做房仲，我觉得 OK， 因为应该还没有中介背景。
嗯，
那如果是要转职做房仲的，那可能要留意一下过去有没有做过从事过房仲工作。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出社会就投履历，然后很幸运的就直接有上，因为那家直营公司他很喜欢乖小孩，就是外表就稍微能够学习，然后比较
比较愿意听话照做，
对对，类似这样子的。对，所以我那时候是外表是比较听话照做类型的，所以刚好就幸运的就录取这样子。
嗯，那录取以后啊，他们是差不多为期几个月的教育训练，你那个时候的扎实程度该不会就是每天上班8个小时都在学习？
刚下电头之后，我记得第一周都是教育训练，就是在总公司上班。
嗯，
那总公司上班以后，然后下电头，接下来就是在店里面上班嘛。但上班早上9点，大概前一个月吧，比较是蜜月期，但是那是10年前啦、啊，不是现在。现在可能比较不一样，但是应该60%到70%应该是这样子。所以第一个月我就是早上9点上班，那表定是9点可以下班了，
嗯嗯，
但是基本上还没有转正。6个月，我们那时候转正是6个月试用期的，
哦，
现在好像有些直营公司是9个月的样子，就是不太一样。
有那么长哦？
对对对，
通常试用期都3个月，你们要6到6个月。
对，没错，所以它的试用期是有规则的，也就是说，6个月内一定要有业绩，你要签几件委托，一般委托或是专任委托，然后你要有多少钱、多少万的业绩以上，你才可以转正，并不是你留着就可以转。所以6个月它是给你时间，你6个月内一定要成交几件，然后要有几个委托。
嗯。
委托的意思就是屋主签契约，然后委托给中介来卖房子，这叫委托。
嗯嗯，
所以要能够经营屋主，然后并且要有委托，而且要有成交，那才可以转正。所以那时候是给新人大概6个月的时间来转正。那我那时候我记得第一个月大概一两周比较早下班啊，差不多8、9点吧，
嗯嗯。
就是早上9点上班，然后到8、9点，差不多这时间下班。那差不多第3、第4个礼拜之后，大概就一个月左右，就是但我那时候比较特殊啊，大概都是12点以后，就是回到家大概是1、2点。
啊，
所以一天上班可能从早上8点到凌晨1点，回到家2点。那早一点可能12点就可以下班，
又开始要跑业务，比较勤奋一些。
也可以这样说啊。但是因为新人其实也没什么客户，
对，
那时候有很多杂事可以做，
嗯，
就是因为新人没有客户，没有资源，比起那些学长学姐来说，那我可能就必须要更花时间在找客户上面，
对。
要不然6个月时间过去，我可能就没有办法转正，就留不下来。对，所以就会一天可能花16个小时以上在上班吧，差
嗯，
不多。我刚刚说早上8、9点到凌晨1、2点嘛，对，那时候我是这样的状况。
哦，那其实也算是蛮辛苦的。那好在就是点三八，你自己也 经历过了那六个月，然后也成功的进去。我记得你好像待蛮久的、啊，待几年的？
还好啦，还好，待两年而已啦。
然后两年了，
对，只有做两年，其实还算是刚结束新手期而已。其实，在房产那两年，有学到很多东西，但比起我很多现在房地产的房仲朋友们，他们其实还比我更专业，我有很多东西要跟他们请教。
对，我知道有很多就是待了十几年的那种房仲，我觉得是真心厉害。
对，没错，他们都很厉害。那我那时候转正六个月有转，但是运气好，刚好有几个案子有学长姐有帮我带看，然后有成交这样子。
嗯，
对。那安琪拉刚刚有提到说，教育训练嘛，教育训练最主要是直营公司大概前一到三个月，那固定就是新人会回总公司去上课，边上课然后边在店头直接操作。因为有些教育训练如果是只有一开始学习，然后后面就没有再回总公司学习的话，比较难上手，比较脱轨。对，所以在直营公司上班那时候的教育训练是蛮好的，而且一开始我下店头的时候不是直接去找客户哦，那时候我们要画商根图。商根图的意思是就是以我们店头为中心，然后比如说方圆可能一公里我要走路，把所有的街道像街道啊或是路啊或是店家把它画起来，然后用画一张全开的纸，印象中是这样。那我要记下每个店头，然后每一条巷子，然后要记下比较大的社区名字，就是要用双脚像把方圆大概我记得是一公里左右全部走一遍这样子。
也是要去拜访那些社区大楼吧？
对，社区大楼是一定要进去啊，就是要跟管理员认识啊，或是有些人比较厉害可能可以认识总干事或是认识社区的住户这样子。我自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我每次都是被赶出去，然后我就很不敢再进去这个社区，
摸鼻子走人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听话。那他叫我滚好吧，那我就不打扰这样子。但是有些房仲朋友，有些同事他们就很厉害，他们被赶出去，但是过几天又来又去，然后去了可能五次、十次、二十次，他们就不会赶他了，
就锲而不舍。
对对对，但我自己就比较容易放弃，所以我只要被拒绝，我就是非常容易放弃的那一种。
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
你是否梦想过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但是看完好几间预售屋，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也不知道怎么选择？
你是否是一个小资族，手头资金不多，比起一口气就要投入上百万头期款的中古屋，预售屋可以分期付款，这样的选择更吸引你。
与其漫无目的的看房，买到房子后又出了问题，不如在出手买房之前，系统性的了解预售屋的买房知识，避免因为判断错误而造成不愉快的买房经验。
没关系，我们听到你的心声了。设计师爱看房这次要推荐的是乔王与安琪拉在好好好学校一起开的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
我们知道买房有太多需要注意的事项，所以希望透过这堂课帮助想要购买预售屋的你，尽可能避开想得到的风险，用漂亮的价格买到心目中的好房子。
不管你是还没开始看房，已经看房一阵子，或者想要换屋，这门课专门是为了购买预售屋而设计的房地产课程，能解决你买预售屋时可能会遇到的困难，在看房时能够理性分析，不怕踩到雷。
这门课的第一章会教你如何先做功课，带你了解行情，判断需求，并且算出预售屋从签约到交屋的所有费用，让你可以合理评估财务状况，避免发生买到不适合的房子，或者买不起房子，扛不起房贷的悲剧。
第二章会教你到接待中心现场看屋的注意事项，你可以知道如何拆穿话术陷阱，看懂平面图的玄机，并且问对关键问题，才不会一直被代销或者建商牵着鼻子走。
第三章是议价签约，我们会教你如何运用小 撇步 谈到好价格，看懂预售屋合约书的陷阱，美美嘎嘎，让你在买房当下能够保护好自己的权利，以及交屋之前争取到好的贷款条件，才不会签约后产生各种麻烦的纠纷。
第四章是客变交屋，把握客变期装潢出自己的风格，并且弄清楚验屋注意事项及各项费用，让你可以安心入住。
另外还有好康大放送，额外加码价值5586元的三大赠品，包含了一独家、 预售屋看房必备检查清单。二、新手必备买卖合约懒人包。三、一键搞定合理房价筛选表。
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是很多人的梦想，就算你是小资族，也有能力买到好房子。
现在就点选节目下方的连结，加入预售屋新手攻略课程，让乔王与安琪拉用多年的知识与经验，陪你走过这段独一无二的购物之旅，成功买下理想中的好房子吧。
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内容。
你刚刚有提到说你的学长学姐会帮忙带那个新手房仲、我也还蛮好奇，就是你们的学长学姐是怎么帮忙带领你们这些新手的？总是会有一些学长制度吧？
对对对，就我们刚进去的时候就会有师徒制，那店长他就会分配一个师傅给我，对，那这个师傅他就会教我怎么开发，或是教我怎么带看，教我新手要学会的一些事情。但实际上在房仲生态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学长姐不知道你会留多久，
对，
搞不好你上个月就不在，但是他要花一个月能够产出业绩的时间来帮你或是来教你，但是下个月如果你就不在了，那其实会很浪费他们的时间。
没错，
对，所以对于学长姐来说都会观察观察，看看这个学弟或是这个学妹刚进来的到底有没有真心想要，
很心和毅力。
对对对，但是并不是说他偷懒或是他没有毅力就不 OK， 而是要看这个新人他到底有没有愿意学习，有没有主动这样子。但如果有主动学习然后愿意吃苦耐劳，那其实学长姐都还蛮愿意去帮忙或是蛮愿意去教。所以通常大概在每个人状况不一样了、可能会观察个一个月左右，看看这个学弟还在不在，因为在执行公司该阵亡的大概一两个月内就会离开。
哦，其实就是阵亡率很高啦。
对，汰换率会比较高，所以要真的能够忍到六个月然后不走，就是只领底薪的这种很少啦，真的很少，非常少，通常都是一两个月内然后撑不住就离开。但是不是说撑不住就不 OK， 就是比较知道自己有没有适合或是有没有喜欢这工作。那学长姐他们观察，哦，这学弟妹大概一两个月还 OK 哦，那也蛮认真的，然后每天的行程几点上班几点下班然后跑哪边的行程都还 OK， 只是还缺一点学长姐的帮助，那他们可能就会协助你。他就跟我们社会教育一样，他并不一定是只有在房仲公司，而是我们刚进一间新的公司上班，那就要知道怎么跟同事们相处。
对啊，没错，
对，
我们也都是这样子啦。面对新同事的时候啊，通常也都是等他一两个月看他的状况怎么样，然后再决定他要不要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对对对对对，虽然他已经进来也是一份子啊，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还有其他的客户要协助或是其他的事要服务，对，所以也要看说这个新进的同仁他有没有值得用我们的下班时间或是用我们的额外时间来一起互相成长。
其实我这个我真的是还蛮有感触的，
嗯，
因为呢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一样啦，你好不容易一个新人进来了，你带他教他，结果不到两个月然后他就走了，
对
然后呢那些工作又回到你身上来。
没错没错，
那其实是很不开心的事情啊。
对，要再找下一个人来交接这样子。
对，然后重点是要在等下一个人来交接的时候这些工作还算在你身上。我之前就碰到这个状况就是结果呢我就自己也只能摸摸鼻子跟着我主管说，人家要离职也不好说什么，那我就是再继续把工作给接回来。
真的辛苦，房仲的生态也类似这样子，只是每个房仲他们比较不会有公司招办的事项，
对，
他比较都是自己要去升业绩出来。
没错，
那只是以学长姐来说用时间这些时间来教我们，那不如他自己去跑业绩会更快。
是啊，他自己也是有业绩压力吧。
对，所以他省下来这些时间放在我们身上，那没有我们没有花个一两个月去努力看看，就需要就想说让学长姐一开始在第一天就能够从零开始带我们，会稍微有一点点困难，但不是说所有的状态都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会很看新人在第一个月 到底主动学习到什么样的程度，
嗯，
第二个月开始才比较有机会让学长姐来协助这样子。
好，那假设如果呢他已经步上正轨了以后啊，通常房仲一天啊都是在做什么呢？你们从早上到晚上都在干什么事情？
早上到晚上其实最主要我们行程都会是会提早安排，就是做业务工作，像我做过三种业务嘛，
嗯，
就是房仲业务、房贷业务还有保险业务嘛，那所有的业务工作都是要提前安排行程。新手最可怕的问题并不是没有业绩这件事情，
嗯，
而是没有行动力。我说的行动力在每一天到底做了哪些产值出来，或是做了哪些事情，
嗯，
所有的新手业务房仲业务也是好一整天，好早上比如说八九点上班，那如果你要正常下班时间可能九点你要下班当然 OK 啊，可是这十二个小时到底做了哪些事情，这是新手房仲或是新手业务最可怕会碰到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新手在做业务的时候或在做房仲的时候不知道干嘛，
对，
他会吃掉新手试用期很多很多的时间，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嗯，
诶学长姐那诶我现在要干嘛，这是最可怕的，
就是没有主动力。不过呢我觉得这时候点三八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如果新手来做房仲的话他应该要做什么，你当初是做什么？
当初除了画商圈图以外，那最主要就是不外乎是要如何去找买方或是找卖方。
嗯，
因为如果我要转正，在房仲的生态来说通常比较重视如何开发屋主，
嗯哼，
各家仲介业几乎差不多啦。但我这样说好了，如果我们身上有十件委托，就是有十个屋主请我们协助来卖房子，可是以同事都可以带看嘛，
对，
但买方不一定要自己的，买方可以是同事的，
嗯，
所以如果我身上有十个房子正在卖，那同事假设有一百个同事，就这一区可能一百个同事，每个同事有一个客户就好了，诶那我是不是就等于说十间房子有一百客户都来看？可是如果我一个人要去经营一百个买方不太可能，
嗯嗯，
但我一个人如果经营十个屋主，那我要好多好多的同事可以带买方来看。所以基本上仲介公司他都会希望新手房仲要去经营屋主开始，
嗯，找卖家，
对，找卖家，所以要一整天的事情 80% 到 70% 大概都是要去思考怎么去找卖家。好，比如说早上我讲一下新人，大概我那时候啦，那时候不是说所有房仲公司，我那时候新人八点到公司，然后就准备九点要开早会的一些资料，
对，
所以我八点到公司以后可能要印文章啊，或是要准备一些资料，然后扫地到九点开早会。开会我们通常可能半小时或一小时，就是包含十年前的时候好像才还在 Q1 吧，
嗯嗯， Q1 宽松，
对，还在撒钱嘛，所以那时候就要去学习很多的总体经济，或是要了解房产的趋势，或是要了解客户不管屋主或是买方在意的事情有哪些，所以要看很多很多不同的文章。好，到十点之后差不多就是要准备去开发屋主。
嗯嗯，
那开发屋主有非常非常多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就是商圈经营，比如说我那时候是卖新北市双河的房子，中永和，
嗯哼，
所以我就必须要在中永和去很长很长去经营店头附近的社区大楼。说经营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进去拜访管理员，然后认识住户，或是发名片发传单之类的。但很多社区会很严格啦，不能直接这样子进去，
对，
所以可能就是路过然后认识一下进去一下，然后频率要高，那被赶走那没关系，那就是再去两次再去三次再去好几次，就是去到他不会把你赶走为止，对。然后每天早上就有商圈经营，或是要踩线。踩线的意思就是我们公司没有卖的房子，但是其他公司有卖的，那我就要去找到这个屋主，然后想办法让他给我签委托，然后我来帮他卖房子。
嗯，
那这个叫踩线。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直营公司没有卖的商品，我在591上面有看到，
嗯，
哇，591上面有卖一间中永和的一间房子，哎，我觉得还不错，这个社区我在卖，但我不知道，那我就要想办法去找到屋主，然后跟他认识，然后请他给我签委托，然后我来帮他卖房子。所以光是找人这件事情是，尤其是新手房仲，基本上是一整天里面花很多很多时间在找人，就像侦探一样。
不过这个彩线文化感觉就会是造成很多各个不同的中介公司之间的恶性斗争。
彩线会，但算不算恶性我不太确定，但是老实说会很对屋主啦、对屋主来说会很打扰。
没错，
这些学员他是屋主，就是他正在卖房子，那他在卖之前他就会问我，点三八二，我要这样卖房子的话有没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他会先找我咨询这样。但我都会先跟他们讲，如果你要卖自售当然也 OK， 可是基本上你一定会被找到。
嗯嗯，
那你就要能够忍受说每天
一直有房仲打电话给你，
打电话就算了，他的按门铃，如果他是卖公寓的话，他的门铃一定会被按到爆，被按到爆就除了自己的门铃按到爆，他邻居也会被按到爆整栋公寓的都会被按，这是很正常，或者早上出门晚上回家都会被堵，那连续应该至少会一个月起跳啦，这是正常的。对，这是对于屋主来说就会很辛苦。对，所以很多有一些我的学员，他如果是买方可能还感受不到，但他如果是屋主就非常非常有感受。
那你通常都怎么推荐屋主要怎么做？是走专任委托吗？
这很难耶，我光是要找到新人的时候，光是要找到人就非常非常难。
嗯，
那真的是超级难的。我尤其直营公司，他一个房子只能签给一个同事委托。
嗯嗯，
但是我们一个区可能会有100个同事吧。
对啊，
就我们一个100个同事在同时竞争，所以实际上在竞争的不一定是同行朋友，反而会是同事，更会有一些恶性。对对对，那怎么跟屋主推荐，其实这个很难。我说很难的意思是，在不管是彩线或是在找屋主的时候，最主要是快。
嗯，
谁是第一个接触到屋主的，那他的印象就会最深刻。
没错，
那如果我是第二个或是第十个以后，尽管我的话术或是我的业务能力好像还不错，但也很难接到委托。
嗯哼，
所以那时候就是求快。那我在新人的时候比较常做的就是礼拜三或礼拜四，通常都是房仲公司休假。
嗯哼，
我们会排假，可能会排周三或周四，那我都会尽量在同事休假的时候可能上591或是上其他的买卖房子的网站，然后看看有没有屋主自售。对，我就会那两天我可能会花一点时间在马上更新说有没有屋主自售的案件，那我就赶快打给他，打给屋主，或者赶快拜访屋主。因为其他上班时间的话同事竞争就会比较激烈一点。
嗯嗯嗯，
对对对。所以通常在屋主开发，以新人来说，屋主他每天碰到这么多的新人，而且如果我们自己要卖房子，我干嘛要给新人卖？
对啊，
你什么都不懂，我要给你卖，我要给就给专业的，给感觉厉害一点的来卖嘛。
对啊，以我们的角度，屋主的角度来讲，就会是说，一定是要找起码有待满三五年的房仲给他卖。
所以有一句话就是，卖房子的就屋主比较喜欢老业务了，老房仲。
嗯，
买方比较喜欢新房仲，
菜鸟。
对，菜鸟房仲，就是买方对买方来讲，他希望房仲跟他说的是，真实的一些内容。
没错，
对，但对于屋主来说并不是要房仲讲不好听的，就是希望房仲可以把房子包装的好一点。
嗯，没错，
然后让买方觉得还 OK，
这是共识啦。买方喜欢那个菜鸟，
对，
卖方喜欢老鸟。
对，所以在房仲业也知道这句话嘛，所以房仲就会知道说，哎，经营买方要装菜，那经营屋主要装老但是在我们名片上面一定都会知道说，哎，你这个业务大概做多久。
是啊，
这个是很好去判断。以新人来说，要能够经营屋主或开发屋主，那时候啦，我那时候就是只有花时间，最主要是花时间，因为我要想办法半年要转正的话，我要花时间去经营社区，去采线，然后去认识屋主，要不然半年后我可能没有绩效，我自然就会离开。
嗯嗯，对。所以其实啊，真的一开始等于说就已经是一个套换率了，
对，
看谁撑到最后。
没错，所以刚刚有提到说，哎，那一整天除了采线，然后开发屋主，经营社区，然后还要派报，派报就我们自己设计房子的一些
小传单，
对，我们简称派报，就是做好小传单，然后公司审核 OK， 盖完章，那我们就是会在捷运站外面啊，或是菜市场，或是公园，或是社区，然后会看到人，看到路人，就会发小传单，然后身上会带 挂那个看板，然后挂身上。
对
对，那就是看这个时间点可能哪边人比较多，然后就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尽量让去吸引买方或者去吸引屋主。对，然后做派报发传单。
嗯，
对，然后彩线刚刚有提过，但彩线光是要找到地址以新人来讲就会很难，所以那时候很常会去调腾本。
嗯，对，
调腾本就是比如说我在网络上看到一间房子，哎呦我觉得这评述啊这个样子，甚至我们会从网络上这间房子的照片来去现场看看，说这公寓他写二楼，然后冷气机好像是在客厅的对外窗的右边。
不过其实调腾本就是每一份都几十块几十块，
对，那很贵，所以不能乱调。对，所以就必须要很准确的抓到，哦对，是这一户，然后我再把这一户的腾本调出来。那时候调腾本的时候还可以是可以看到这个腾本它的原始的居住地在哪边。
没错，
比如说他住在在中永和卖房子，但可能屋主他住台北市，那我们就会赶快到台北市去拜访啊，去按门铃。对，然后会做销售报告书、销报书，就是里面会有自我介绍，然后会跟他说他这间房子可以怎么卖，那如果我帮他协助帮他服务的话可以怎么去经营。对，所以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如果碰到有时候可能会碰到屋主，那屋主如果愿意给你委托就还蛮幸运的，但如果屋主不愿意给这很正常，因为竞争的人太多。
嗯，
那这时候怎么办？那时候就必须要高频率，就可能每两三天
去找屋主展示你的诚意。
对，或是打电话，或是发简讯，或是有些人是写信哦，每周写信都哦，这很多很多不同的花样啊，就是想办法让屋主对你的印象最深刻。所以他未来如果要不自售了，他想要邀请房仲公司来卖，那在这个直营品牌里面第一个想到你，那就 OK 了。
嗯，
但这个相对还蛮困难，所以新人来讲他要么要很勤，要不然就是要很快。
其实房仲难就难在开发客户这一点，所以我这边也是想要呼吁安粉们说不要随意的去砍人家的服务费，你不知道房仲在那前面做了多少的努力和准备。
对，我都会建议我的学员，就是服务费这件事很看感觉啦，
嗯，
还有看中介的服务有没有到位。那如果虽然可能有机会成交，但你觉得中介你很不喜欢，或是你觉得他服务没有很好，那你再跟他讨论服务费我觉得还 OK。
嗯，
那第二种状况就是那你加价的过程中你会有个天花板，比如说这个房子我1000万超过我就不加，我就不买了。
对
对，那或是你包含服务费中介费可能1010万1010，你超过你就不买，但这个你可以跟中介说那我这天花板就这边，那再高就没有。但如果有成交，那你该给的就给嘛。
没错，
但如果没成交，那就看由中介来去思考看看，说那这个买方服务费跟卖方服务费有没有机会三方各退一步，
让中介自己去说话。
对对对，我比较希望我的学员是用这样的方式。
嗯，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这也是为什么安琪拉会想要邀请点三八来聊聊就是房仲的业态啦，主要也是希望让各位安粉们能够更清楚房仲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工作职业。
嗯，
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才可以更加了解房仲在前期所做的辛苦，可以达到说更好的协调。
嗯，
三方协调。
对，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也到最后结尾了，我想要请点三八分享一下，如果真的有一些新手想要去直营门市当房仲的话，可不可以给他们一些建议呢？
如果是一开始新手要去做房仲工作，我一律都会建议先去直营公司上班。
嗯，
对，那直营公司，台湾直营公司房仲的没有品牌没有到很多了，那你要选哪一个都还 OK。 对，那因为如果第一个到加盟品牌的，那之后就不能去直营体系上班，会比较可惜啊。至少直营体系你可能几个月或是有转正，然后试用期也过，我觉得该学的差不多，你真的要离开去加盟品牌都可以。那如果是做中介，有几个必须要很注意的，第一个是一开始绝对会很花时间，
嗯，
会非常非常花时间，但不是会像我那么夸张，不用害怕。我那时候比较夸张一点，那是因为我比较笨，所以我要用时间来换。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可能要至少可能早上9点上班，那晚上可能8-9点下班，
嗯，
就是每天预计可能10到12小时，这个是常态。那第二个就是要很能够接受被拒绝，做房仲业务 我做过这三种业务工作，银行的、保险的，我觉得最容易被拒绝的就是房仲。
对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房仲的困难度是最高的。
对，没错。
好，那我也是感谢点三八今天的分享，我觉得他分享了很多就是在直营门市工作的一些状况。那也感谢点三八，我们可能下一次如果再有其他相关主题的话，我会再邀请点三八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房地产买房大小事。如果喜欢这集音频的朋友们，记得五星追捧加留言哦，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拜拜。
听完这集节目后，你觉得哪些部分对你有帮助或是印象最深刻的呢？欢迎至 YouTube 和 Podcast 下方留言告诉安琪拉，并且分享这集节目给你需要的朋友。如果你也想要买房的话，安琪拉在脸书上有一个私密社团，只要在脸书上搜寻小资族聪明买房，就可以找到这个社团，与大家一起分享许多买房大小事。如果你喜欢这集音频的话，记得在 Apple Podcast 上订阅并五星追捧加留言，或者在设计师爱看房的 YouTube 频道上按订阅追踪，并且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